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美好的一个信息啊，叫做战胜心中的恐惧啊。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发生，有的时候呢，哎呀，确实会让我们心中啊有一些的害怕啊，特别是最近的啊一段的时间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政治局面啊，这是变化的很快。加拿大呢，马上呢要进行大选了。啊，这个周末啊，这个月底呢就开始大选。我们看到美国呀，啊这边呢关税战呢也在开始。好像上几个礼拜呀，经历了啊这个金融啊股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震荡。很多的时候呢，好像感觉到哎呀，最近的经济不太好，甚至感觉经济危机都快来到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呢？如何呢？来面对着世界的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我们如何来面对？是带着信心，还是呢被这环境所动摇而感觉到害怕恐惧呢？这就是今天你我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的。我们看第一处的投影片，在这里讲到信心和惧怕。我们一生啊都面临着这样两个抉择，每天我们活在信心的当中，还是活在惧怕的里面。信心是什么？就是对神拥有信心，今天活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已成之功的里面，那这个呢就叫做信心。那这里面说信心就是什么？我们说信心就是天堂的什么货币，一切属灵祝福的货币。我们今天所支取所能够领受一切从神那里得着的，都是必须来借着信心来支取。神一切的祝福是我们借着信心来领受来得着的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需要一件事情，是什么？就是信心。那同样啊，在这世界上啊还有另外的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呢我们也不能够忽视。那这股力量是什么？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撒旦也要在我们当中来工作，他借着什么来做工呢？神是借着信心来赐福给我们。那撒旦是借着什么来破坏我们呢？大家说借着什么呀？借着恐惧，借着在我们的心中他搅动我们的心，借着外面周围的环境让我们感觉到害怕，让我们感觉到恐惧。所以一旦我们被恐惧抓住的时候，撒旦就可以来工作了。我们好像在那一个什么砧板上的肉一样，要被切肉了，要割肉了，要。这就是撒旦所工作的方式。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会接到一个，哎呀，我一个什么验血的报告，一看，哎呀，有一个指标不对。这就是外在的一个环境。我们知道，通过信心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主战胜这一个问题。但是撒旦呢？就要搅动我们心中，哎呀，你看你的报告不好，你看你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你看你这个病啊很严重，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，可能要了你的命。撒旦就借着这样的把恐惧放在我们的心中。当恐惧的时候，神的能力不在我们的身上，撒旦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，于是疾病就来到了，死亡就来到了，各种不好的事情就来到了。所以今天你我在神的家中，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旦的工作非常的猖狂。我们更加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，来领受这一个信心。你知道吗？最近一段时间啊，现在啊有很多的这种网络诈骗，或者电信诈骗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网络诈骗、电信诈骗？我几乎啊常常能够收到这样的电话，这样的短信， 甚至这样的微信的加好友，经常会收到。有一次我收到打到一个电话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你的信用卡在澳洲什么在澳门消费，参与了什么什么的什么贩毒洗钱的之类的。他说你这个信用卡出了问题，说你现在必须要去报案，向警察报案。你要向哪里报案呢？你要坐飞机啊，买一张机票立刻到什么广州啊什么深圳那个地方去报案。我说我报个案还要跑那里去报案？然后这两天之内如果你不报案的话，你这个事儿大了。当时我跟他交流的过程的当中，感觉到这个东西还是不对劲儿的。我报案，我在加拿大报案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我在加拿，难道我们白石没有警察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到澳门呢？什么深圳、广州去报案呢？啊，这一定是个什么骗局。但是呢，你发现现在的骗局跟以前的不一样了。以前的骗局是什么？打电话，哎，你中奖了。你知道吗，最近你买了一张机票，你这张机票我让你中奖了，中了多少钱呢？哇，中了几十万，你赶紧来领钱。现在的网络诈骗厉害了，他用两个，一个叫做贪婪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恐惧。你摊上事儿了，赶紧来处理吧，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麻烦大了。我经常收到类似的电话，在我们的心中放下那一个恐惧。当你一旦被恐惧抓住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了他的陷阱，一步一步呢就被他带向了那一个深渊。大家真的是要心中啊要有力量，如果心中没有智慧没有力量，我经常听到啊有这样的故事。现在的骗子啊可太厉害了，他不但要骗着光你所有手里的钱，还要让你背上一身的债。他教你到处去贷款贷款，抵押房子贷款，怎么样贷款。很多人陷在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但是真得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魔鬼他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，他知道我们的软肋，为我们设计了好多的剧本。所以魔鬼啊是有诡计的，他是有剧本的，他是有策略的，他就知道你那儿软弱，他就在哪块要来攻击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信心，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，我们也非常需要彼此的家人。知道吗？原来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哇，她就给我遇到了一个类似的这种属于杀猪盘之类的，然后就跟我联系说，牧师你帮我鉴别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骗子呢。哇，后来我就帮她鉴别一下，哇，那个骗子很厉害，哇，甚至还到了我们的 Zoom 上跟我们聚会。那后来呢聚一次会我就发现这一定是个骗子。后来就跟那个姐妹说，我说这一定是个骗子，不用理他。后来就没有再理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是不是骗子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帮你鉴别一下。你知道吗，骗子骗人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不让你跟任何人说，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不要跟任何人讲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啊，你跟任何人讲就露馅了。当局者怎么样？旁观者。千万千万记住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一定要找你周围信得过的朋友，或者说来找牧师都没问题啊，一定要找到人跟他来讲。所以说撒旦今天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恐惧，很多人把恐惧放在人的心中，他就在那寻找人的弱点来攻击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嘛，打这信心的仗。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处经文，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那这里面说，你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那这个真道啊，这个英文呢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the faith， 就是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。 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征战的？我们征战在哪里？我们今天不是跟仇敌来征战，仇敌已经被打败了。我们要根据什么来征战？为什么来征战？为了信心。今天撒旦总要偷走我们的信心，然后放下那一个恐惧。所以今天你我就是要一件事情，为信心而征战。今天如果你为任何事情你感到恐惧临到你的身上，你心中有害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征战。有没有征战？有征战。征战在哪里？咱们要偷走我们的信心。就好像一个疾病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怎样来面对一个疾病？什么是我们的信心？这一个疾病已经得到了医治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活在这健康的当中，这就是信心，活在已成之功的里面。那撒旦要做什么？他要偷走我们的医治，不断告诉你，你没有得医治，你没有得医治，这个病啊，好不了了。我们本来是得着医治的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，我们是得着医治的。我们不断活在这个信心的当中，疾病就会离我们远去。你甚至都不用理他，只是坚定的宣告，我就是健康的。撒旦就想来偷走我们的健康，他借着什么？借着告诉我们，你别相信了，你没有这个医治。今天你的病啊好不了了，他偷走这一个医治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在哪一个地方来征战，在哪一个地方来宣告？就在这一个点上，我是健康的。前一段时间啊，我的胃啊不舒服，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，哇，这个胃很难受。那我们怎么去来面对呢？相信我的胃就是健康的。这是经过一段的时间，不是今天我一相信这个病就立刻好了。但是在我的心中啊，我就是相信一件事情：当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的灵已经完全的被更新了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。然后在信心的当中，我又看到我的思想已经被完全的更新了，这是另外一个层面，在信心的里面。那在另外的身体的层面，因着耶稣的鞭伤，我相信我的身体也得到了完全的医治。所以在信心的里面，我们来说话，如何在信心中说话？我的灵已经完全的更新，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的更新，我的身体已经完全的得健康。这是在信心里面来说话。撒旦试图偷走的所有的一切，借着不信，借着怀疑，借着恐惧。那有人说，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呵呵，明明那个疾病还在我的身上，明明这个疼痛还在我的身上，那怎么能说我今天全然健康了呢？那这个就是信心。信心是超越时间的。像我们都大家都喜欢看电影电视剧，如果这个电影你从来没有看过，你不知道结果如何，你看的过程中会怎么样？会比较紧张，特别是个悬念片，对不对？悬疑的啊，动作片，哇，看到那个主角出来了，后面有个人拿枪瞄准着他，我们的心呢一定会什么揪一下，哎呦，这个主角是不是要被一枪给打死了？但是如果呢，你看完了这个结局之后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人没事，要杀他的人被一枪打死了，这才是什么导演设计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当你不知道结局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什么悬着，我说哎呀，这人可能有问题， 可是当你什么从信心是什么概念，信心就是把移动时间叫做什么，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来说，现在啊中国的什么网络小说电视剧特别多的就讲到什么什么剧，叫穿越剧，穿越到古代，穿越到未来，就来回穿，那穿过去之后再回来啊，穿到过去马上就成为什么最事业最有智慧的人，最有能力的人，只要再回到十年前，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是亿万富翁，对不对？不再错过任何一个什么房地产啊这样的一个大涨，然后股票大涨，你只要回到十年前，你一定是亿万富翁、世界首富都可以。那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带我们跨越了这个时间的周期，让我们穿越到了未来。在未来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我的思想完全被更新，看到我的身体得到了强壮，这个呢就叫做信心。大家能不能 catch 到这个点？信心什么？大家穿越就是信心，穿越到什么时间的什么那个将来，在你我看来是将来，在主看来是什么？因为主在时间之外，信心也在时间之外。我们这个人眼睛一直在被什么蒙蔽？被时间来蒙蔽。我们活在这个过去或现在的里面，我们总没有看到什么信心带我们走到了将来。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已经超越了时间，进入到了未来，看到了那一个结局。好像我们电影我正在看到中间的时候，有人已经什么跳过去了，看到了什么结局，心里面再没有恐惧了，再没有害怕了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，全然的健康，身体全然的健康，我们的思想全然的被更新，我们的灵魂体都焕然一新。那这一切都在哪一个层面？都在信心的层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我们口里要宣告信心的话语，信心的话语就是来超越我的现状，信心的话语就是超越我现在的感觉，让我看到了呢美好的结局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？信心的仗是什么样的仗？美好的仗。这个词的意思还有美丽的仗。什么是美好的仗？说今天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打了一个美好的仗意味着什么？什么样的仗是美好的仗？很美呀，对不对？把这个仇敌什么彻底的给打败了，得胜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美好的仗。所以当我们为真道来战斗，为信心来打仗的时候，这仗是什么样的仗？美好的仗。我们持续的活在着哪里？活在着信心的里面。这就是我们可以大胆宣告的原因。所以感谢主，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，是那一个得胜的仗，是那个荣耀的仗。美好的结局就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灵魂体全然的兴盛，全然的健康，充满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今天看一个故事啊，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故事。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电视剧啊，叫做《大卫王朝》啊，最近正在播放的一个电视剧啊，英文的，但是有一个中文的字幕。非常好看的一个电视剧啊，连续剧啊，一共现在好像出了八集。看到那个比较震撼的场面啊，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拍的还真是不错，那个场面是蛮震撼的。终于看到了第八集啊，然后呢，大卫杀死了歌利亚啊，很多的悬念在里面。所以很感恩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那这里面有一个征战，这个征战呢是谁来打仗呢？就是什么？看这个图画啊。这人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做歌利亚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巨人。你看旁边站着的人比他什么 矮了一半的。就在非利士人营中出来一个什么逃战的人，他一走路啊，那地都直震。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叫做歌利亚，加特人。他的身高有多高呢？2.9米。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好像没有这么高的人啊，有吗？哇，真有。姚明没有这么高吧？2.9米，2.23米啊，这个人2.9米。2.3米啊，这个人更高。我不知道大家，如果大家跟姚明一起照个相的话，会发现自己有多矮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人呢，2.9米高，这是太高了。然后呢，他带着全身的都是铠甲，什么铜盔呀、铠甲呀，啊，57公斤的铠甲，有护膝啊，有背着铜戟，拿着枪啊，很重的枪，6.8公斤的枪。还有一个人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，大家看这个人威不威风，吓不吓人呢？知道吗？这个人呢，他就是来骂阵的。他呀，就是说你们都出来，谁敢出来跟我单挑？如果你能单挑的话，如果能打败我，那我们就战败了。如果我把你们打败了，你要做我的奴隶。对，我们看下面啊，他在这儿骂阵。这个非利士人他来做什么？骂阵。他说：“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，来与我打。我这么高，这么强大，这么有力量，身经百战，谁能打得过我？”当他在这里骂阵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站了一巨人，全副武装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当中呢，扫罗是扫罗王，扫罗王是比别人高一头的，但是他不敢应战。还有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呢，就惊慌，他极其的害怕，每个人都害怕呢。以色列人中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战士，有很多的勇士，扫罗是一个战士，很多的战士，还有将军，他的儿子都是战士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去跟这一个巨人来决斗。那最后怎么办呢？1连40天的时间一直在那里骂，你们这帮胆小鬼，你们这群懦夫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来跟我打仗呢？他非常的傲气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战无不胜。正当他嚣张的时候，到了第40天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骂阵，骂了40天，40一过转机就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谁出现了？哎，大卫出现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，大卫啊，本来他不是一个战士，大卫只是一个放羊的孩子，他来到战场上呢，是给他的哥哥们送吃的来了。大卫来到这个战场上，他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在骂阵，他的里面啊升起一股力量，巨大的力量。他说他是谁，竟敢在那里骂阵，我要去把他给杀了。别人都觉得，哎，不可能，怎么你这个小毛孩子，对不对？当时只有16、17岁的这样的大卫，他这你怎么可能杀败这一个巨人呢？这简直就是送死吗？但大卫啊一意孤行，他说我就是要去跟他征战。所以大卫呢就来到战场之上，他没有任何的武器，16、17岁的孩子，就跟我们家 Jeremy 那么大，从来没有打过仗，他只是呢平时呢会甩石子，他就捡了5颗光滑的石子在小溪的当中，拿一个鸡黄甩石的一个东西，甩着把那个石头扔出去， 然后呢，他就来到了战场上，没有任何的铠甲，没有任何的保护，没有任何的兵器，只有一个石子在他的手中。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，从人看来谁要死啊？从人看来谁会败啊？大卫一定是打不过这个哥利亚嘛，如此的高大。所以这就看到什么？角度的问题。今天我们的心中怎么会充满惧怕呢？因为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？但你从人的一个视角，肉体这个视角，肌肉这个视角，你去来看哥利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哥利亚如此的巨大，不可战胜。但大卫是从哪一个视角来看呢？从人都是什么？充满了惧怕，看到一个巨人在那里。可大卫为什么不惧怕？大家说大卫为什么不惧怕？他从哪一个视角来看？他从神的视角来看，从耶和华的视角来看。那你说神怎么看哥利亚？大家看，想一想，大家说神看哥利亚那种感觉是什么？什么跳梁小丑，不自量力，在这里面还骂呢，一分钟之后就倒地上了。那神怎么看？那今天当我们遇到任何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只是用人的视角来看那个问题。哎呀，没有办法解决呀，那这个问题太难了呀，那怎么可能解决呢？人的视角常常是这样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就是要换这一个角度。今天我们是什么身份啊？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主耶稣基督在哪里？主耶稣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。我活着就是谁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，他在我里面活着。我这里面装着耶稣啊，我拥有的是耶稣的生命。我的肉体是软弱的，可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是有大能的，他大有能力。所以神对耶稣说，没有一人在你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这就是神的视角。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要得到的是什么？你就是要得到这个视角，你要学会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。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你拥有了基督在你的里面，甚至他把万有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从这个视角再看，我让你再看这一场战争，当你换一个视角的话，你怎么再看这场征战？真正的巨人是谁？谁是巨人在这里面？大卫才是巨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在他的里面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。那哥利亚现在变成什么了？哥利亚变得极其的软弱，极其的渺小。哥利亚就跟什么样？就跟蚂蚱一样，就跟蚂蚁一样。大卫一脚就能踩死这个哥利亚，这就是神的视角。所以我们来看见这一个视角。当我们遇到问题挑战的时候，人常常会陷入害怕，觉得我太软弱了，我没有能力，我这个做不了，我那个做不了。可是当你从神的视角一看，哇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怎么样？我凡事都能做，我才是真正的巨人。靠着基督，哦，凡事都能做，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我成为了巨人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就是信心的巨人。 大家一起说，我是信心的巨人，因为耶稣住在我的里面。 Amen。 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你都要知道，我才是那真正的得胜者，是那一个巨人，这巨人的生命在我的里面。大卫面对哥利亚没有一点的害怕，我看那个电视剧里面，我看到他冲上前去，哇，那个电视剧他就把你拍的这个场面比较震撼，那个有那种感受。大卫如此的勇敢，你看大卫他怎么看这件事情，他跟其他所有的那以色列人都不一样，跟那些征战沙场的勇士们都不一样。他看的问题的角度是什么？他对非利人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什么呢？靠着刀枪和铜戟。他说我来攻击你不一样了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大卫知道他有所依靠。我们今天得胜啊，不是觉得哎呀我好厉害我可以得胜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或者我的肉体没有办法，真正的我，神的儿女，靠着基督大有能力。说这玩意儿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。在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主耶稣使我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。你看大卫的一个认知，说征战的胜败呀，全在乎谁呀？全在乎耶和华，全在乎主耶稣，甚至跟大卫有没有关系？跟大卫有没有关系？其实没有关系，因为凭大卫根本不可能打败哥利亚。这样战斗的本身就是什么？就是神在他的里面，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是神的能力使他完全的得胜。所以今天我要大家记住这些经文，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。这是谁的征战？这是耶和华的征战。我们不要去打这场征战，不属于我们的征战。在我们的人生中啊，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风暴，许许多多的挑战。但是你我今天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没有一个征战是我的征战，每一个征战都是谁的征战？都是耶和华的征战，每一个征战都是主耶稣的征战。这个征战根本就不属于我，我不需要去来打这场征战。是谁来为我征战？是主耶稣基督为我来征战，这是他的征战，这不是我的征战，不是我决定了战争的结果，是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决定了战争的结果。所以得胜是一个必然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心中充满的是什么？得胜得胜得胜。所以每一个征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征战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那一个得胜者，不管那个征战是什么。在我自己的家中，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征战，面对很多危机，选择什么？不去为自己来征战。我觉得神太奇妙了。2020年疫情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我失业，哇，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哇，很多人都觉得哎呀，你们家就凯文一个人上班，然后呢没有了工作，那 那怎么办呢？那是不是没钱花了呢？可那段时间呢，我根本就没有为这事情来征战。那时候我做什么？我们当时就每日，那时候是每日灵修，开始了教会的每日灵修。每次就听到讲到讲到听到听到讲到，天天什么？天天过信心啊，就在信心的里面不断的来领受主的话语话语话语。所以今天你我真正的征战在哪里？不是去打这场战争，而是不断的领受主的话语，不断的吃这个灵粮，不断的让信心更多进到我的里面来。真正的征战就在这个地方。我每天干什么？每天看仇敌有多么强大吗？每天看我银行账户的钱怎么在减少吗？不是看这个。每天定睛在哪里？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断的聆听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里面就带着祝福。那今天你千万不要小瞧啊，今天我来到坐在这里听到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在这里听到的时候，祝福正在临到你的身上。真正的祝福就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话语。说信心在哪里？信心就在他话语的里面。每一次你听到的时候，每一次来主日的聚会来听到，每一次我们的每日读经来听到，每一次我们小组聚会的听到，每一次听到，信心都被增加增在你的里面。你越听到就越蒙福。所以当我失业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也没有去找工作，天天就聚会聚会聚会聚会，疯狂的聚会，就感谢主。就2020年底的时候，突然间工作来找我了。以前我为他工作的那一个我们的一个 director 找到我说，凯文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做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，非常的感恩。就在我的那一年的这个 package 要拿的差不多的时候，这份工作就来到了。神的设计也非常非常的美好。所以当我们越来活在神爱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供应啊真是丰富。当我这份工作拿到的那个 package 要花完的时候，另外一份工作就来到了。而且比这份工作还好，是一份 contract 的工作，工资比以前高了很多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只是不断的聚会，不断的相信，不断的学习，可祝福呢就临到我的身上。啊，很多人说这个例子好极端呢，太极端了，怎么可能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出现呢？哎，其实真的很神奇。就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家 Christina 遇到同样的问题，也是找工作，毕了业了找不着工作，四月份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断的宣告他已经找到工作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经常讲 Christina 已经找到工作了，神一定给他安排最好的工作，最适合他的，就真的是神奇。在去年12月份，哎，他也得到了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跟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让我们人都会着急，有的时候我也会急，我说 Christina， 有时候跟他吃饭的时候聊天，我说 Christina 你去发个简历吧，发简历，因为他不喜欢发简历。这个孩子找工作一点都不积极，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样的孩子你们会怎么办，一点都不积极，不发简历。我经常说，哎， Christina 发简历吧，有时候我想，哎，我是不是要替他发简历啊？后来看我也发不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 email 跟他的 email 不是一样的，也不太适合替他发简历。可是呢，结果神的做事就那么奇妙，他找到一份工作呢，是人家来找他。那家公司啊，是多伦多的一家公司，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了他的这个 profile 这个简历，然后主动给他打电话说，你来要不要来面试， 然后面试的过程呢非常的顺利，几轮面试下来呢他就拿到了这份工作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我那次是主动的找我给我工作，觉得是巧合，哎呀凯文就是巧合吧，那 Christina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 Christina 身上呢？两次同样的事情非常的类似，都是什么招聘方主动的，在这种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，为什么总是有招聘方来主动的找这些找工作的人呢？我们常常讲，哎呀，投大量的简历，简历投的越多，拿到工作的概率就越大。可是在我们家发生的两次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当中，全都是什么？招聘者他主动，我们都没有投简历，那个工作就来到。奇不奇妙？是不是偶然的事件？不是偶然的事件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为我们征战。面对失业，面对没有工作，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，叫做什么？毕业就失业。特别今天在国内，很多人面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挑战，在加拿大也是一样，工作机会感觉越来越少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要认定一件事情，这不是我在打仗，这不是我的征战，我的财务不是我的征战，这是谁的征战？这是耶和华的征战，这是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他的征战。今天他为我来征战，这个仗是他的。我们家的财务谁管呢？是耶稣管的。是耶稣管理我们家的财富。我没钱了我找谁要啊？找他要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掌管了我一生所有的一切，而他却是那一个恰恰的那么爱我的主，愿意供应我一切的主。所以我们每天呢，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。怎么打那美好的仗？选择来什么？来相信主啊，你就是美好的，说你就是要赐福给我的。虽然我正在经历着这样那样的难处，但是我相信你的供应远大过我的难处。这一场的征战，你我永远是那一个得胜者。所以今天征战的胜败在乎谁？在乎耶和华。在乎谁？主耶稣。今天这个征战是谁的征战？是主耶稣的征战。是谁在替我来征战？是主耶稣替我来征战。当你的角度这么一调整的话，惧怕就离开。他们这个角度一调整的时候，信心就在我们里面来升起。大家想想，你今天最大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不用说出来啊，你想一想，你的那一个最大的挑战你觉得是什么？我们就把这个最大的挑战交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这一个不再是我的挑战，这个难处不再是我的难处，跟我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为我来征战，你为我来得胜，然后你得着所有的荣耀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思想，为什么神要用大卫来打歌利亚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一定要大卫呢？为什么不找个正经的战士呢？对吧？正经的。以前听这个小品啊，说这海参，说这海参是正经海参吗？大家都没听过这个笑话，东北的一个笑话。这个人叫什么？海参炒面，大家听什么？海参炒面，宋小宝演海参炒面。然后说这个海参是正经海参吗？海参面是海参炒的，正不正经我不知道。 因为说海参炒面，这个讲的这个小品就是什么，这个厨子的名字叫海参，然后呢他炒的面叫海参炒面，这个面端上来之后拿筷子一搅，怎么一个海参都没看见呢？啊，他说是这样，说这面是海参炒的，所以叫海参炒面。这是个小品啊，是一个海参炒面这个意思啊。那今天神为什么要把大卫这么一个小孩子给拿出来了呢？大家看没看到神在制造一个什么效果，加强什么叫对比度，对不对？一个什么巨高，一个什么巨矮，一个全身铠甲，浑身都武装到了牙齿，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有。他制造了一种叫做什么巨大的一种悬念，巨大的一种反差。神竟然让人看到什么，看到真正的得胜者是谁，根本就不是大卫，只是大卫被神使用。每一个得胜不是你我的得胜，而是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得胜，我们被耶稣主耶稣来恩膏来使用，来彰显谁的荣耀，耶稣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战争的结局是怎么样的，大卫拿了那个鸡旋的那个甩石，对吧，甩石的那个鸡旋，把一个石头甩出去之后，把全副武装全身铠甲的这一个哥利亚，就在那一个小小的石子就镶入了他的额头，击中了那一个额头，然后呢哥利亚轰然倒地，巨大的身躯被一个小石子击中，然后就死掉了。我觉得哥利亚这一生啊，他最后一定死得非常的什么，他自己都觉得很窝囊，身经百战的战士死在刀剑之下也是他的荣耀啊，结果呢连死在刀剑之下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都没有，是被一个小石子给打死的，多么羞辱的一件事情，一个石子就把他给打败了。神需不需要有人用刀枪跟他打呀？我们以前的武侠小说啊，总是什么大战一百回合，一个回合都没有。哥利亚呀，一箭都没刺出来，一枪都没刺出来，就已经轰然倒地了。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一场决斗，是哥利亚与神之间的决斗，他根本就不堪一击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知道胜败在乎谁啊？在乎主耶稣基督。你我的每一个征战，结局都必然是得胜。所以大卫击败了哥利亚，砍下了他的头颅。这预表了什么？大卫代表了谁？代表了主耶稣基督。哥利亚代表了谁？撒旦魔鬼。今天撒旦因为怎么样？被彻底的打败了，而且还让他死得特别透彻。我们以前在电影中啊，有人死不了，一枪打过去了，那两个人忙着拥抱的时候，后边那个敌人又起来了，又举起了枪，常常又悲剧发生了。这个时候大卫没有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你知道，拿着哥利亚的剑把哥利亚的头给割下来了。大卫多么勇敢，一个牧羊的孩子敢去砍头啊，真厉害。预表着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已经彻底的完全的打败了谁啊？打败了撒旦，这叫做已成之功。撒旦已经完全的失败了。我们任何今天所面临的挑战，撒旦所挑动的一些东西，结局就是一样，这就是结局，万物的结局，永恒的结局，电影的结局是什么？撒旦必败，神的儿女必胜，这就是结局。你我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？就是什么？必然得胜的结局。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的跌宕起伏，叫做电视剧啊，以整事著称的电视剧，永远极其的跌宕和起伏。但是呢，结局呢是已经决定的，你我的结局就是得胜的。像我们家的儿子今年是考大学， 哇，今年是要报考大学，哇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果。我们也总感觉到这个跌宕起伏啊，就是哎呀，这个孩子去哪里读大学？他面临着哇 UBC 啊，我觉得是不太容易进去。那现在有个 college 呢，已经来接收他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来祷告？主啊，你别给他最好的结局，不管他去哪所学校，结局都是什么？都是最好的结局，都是得胜的结局。我并不在乎他今天去哪一个学校，因为他人生必定是怎么样？必定是蒙福的人生，他的结局必定是成功的结局。这就是我们里边的一个信靠。我的女儿 Christina 一心想要创业，我就相信他的结局。最近我给 Christina 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我说你得十一奉献呀，不能光挣钱不奉献呀。这孩子倒不拒绝奉献，说我不知道怎么奉献。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奉献，我教他，帮他设置一穿的粉，每个月奉献多少钱都可以定好了，他自动奉献。我女儿很听话，开始了十一奉献。我特别的感恩，十一奉献是属于谁的？属于神的。我们今天不能碰那个十一奉献，那个不属于我们的。十一奉献如果不奉献的给神，也都会流失的，甚至不止十分之一，更多的会流失。所以今天 Christina 要创业，我就跟他讲，你创业你必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十一奉献。你这一十奉献，我就知道创业这事儿稳了。你要看他在灵界的里面，谁在掌管着他创业的这件事情？是神在掌管呢。今天竞争那么激烈，他怎么能够创业成功呢？他怎么有那一个 idea 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 idea 呢？靠着什么呀？能靠着他自己吗？靠着他的聪明吗？当然不行。要靠着谁呀？要靠着主耶稣。他见他跟财务，他把财务跟主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说这下妥了，必定什么？财务上必定蒙福。这是财务蒙福的一个秘诀。十一奉献属神的，我们不要碰它，不要拿什么拿神的钱来花。神会什么大大的赐福在我们的经济的上面。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信主来得出来一个重要的什么一个经历，一个得胜。只要在这个地方十一奉献我们忠心的话，财务根本就不是个事情。我发现我什么时候用钱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钱就在那个地方，不需要我操心。每一个征战，我知道今天很多人面临财务的征战，如果你在财务的征战的里面，你要知道十一奉献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教导我的女儿一定要十一奉献。我这辈子你都要十一奉献，不管挣多少钱，因为这是你祝福的蒙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十一奉献就是什么？就是信心。一个人说有没有信心，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的金钱你把它放在哪一个地方，这是你信心的代表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有人很羡慕说凯文怎么好像哎，他工作上这么蒙福，还有我们家我们的女儿工作这么蒙福，这是因为我们什么财务上跟主耶稣什么联名账户，我跟主耶稣联名了，我只出十分之一，他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了，我成了什么世界首富，极其的富足，什么时候没钱了就跟他要，他必然给啊。最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所有的胜败征战的胜败都在乎谁？都在乎主耶稣。所以你我是天生的一个得胜者，不管你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征战，你都必然是一个得胜者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七节，这是我们每日读经啊，最近正在读的罗马书啊。大家如果没有参与啊，希望大家能多多参与我们的每日读经，非常的棒，学习这些重要的经文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非常非常的重要， 就是说让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了？已经得胜，而且还有余了，全面的得胜。靠着什么？靠着那爱我们的主。主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出这一切的代价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得胜。就像大卫击败哥利亚一样。为什么讲大卫的故事？我让你可以用视觉的上面看到你的每一个得胜，你要看到你的每一个仇敌都要轰然倒下，每一个疾病都要轰然倒下，每一个财务的挑战轰然倒下，每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不好都要轰然的倒下，我们的儿女都要全然的得胜。那这里面有没有得胜而且有余？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在什么事情上得胜有余？在一切的事上，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得胜。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是一个得胜的人。我很喜欢英文的一个翻译啊，这个 ESV version 讲到什么 ？More than conquerors。这个 conqueror 是什么概念啊？大家知道这个词吗？叫做征服者，叫做得胜者。More than conqueror， 大大的得胜。我们是一个得胜者。你是一个得胜的人，你是大有能力的人，你是有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的人，你是神宝贵的儿女，你不是那一个软弱的，你不是那一个没用的，你不是那一个卑贱的，你是神宝贵的器皿，大能的勇士，你是一个征服者，你是一个得胜者。大家一起说，我是得胜者。再来一遍，我是得胜者，我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。 Amen。 这就是我们的得胜，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可以来得胜，因为这征战根本就不是我的，所以我现在想不得胜都没办法。那主替我打仗，我怎么能不得胜？主就住在我的里面，每天住在我的里面，他驱动着我，我里面有耶稣，释放着巨大的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借着我的手，借着我的脚，借着我的口，让我去得胜，每一件事都得胜，我没办法不得胜，不可能不得胜，因为得胜已经是什么？成为定局，那个大结局已经出来了。你看我们的人生啊，好，你看不到结局，其实大结局已经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得胜的结局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，在诗篇二十三篇的里面，所以讲到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在哪里为我摆设筵席？在敌人的面前。在敌人的面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？在难处面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？神会给我们什么？摆设筵席。那摆设筵席让我们干嘛呀？庆祝胜利，然后呢吃什么？一边吃一边喝。这边还有仇敌呢，那我能吃得下饭吗？摆设筵席，吃喝，别管他，在仇敌的面前。那在仇敌面前我们要做什么？在难处面前我们要做什么？我记得我第一次失业，在2001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，天天躺在沙发上三天起不来，在那什么哀伤痛苦，我好可怜呐，我的人生好悲惨呐，我的人生完蛋了，再也没有盼望了。我来到加拿大，那时候我才28岁，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，我第一份工作就被人家给 fire 了，我完蛋了，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，没有盼望了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什么，当难处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面什么哭泣悲哀痛不欲生，但神说你不需要这样，你不需要在难处面前就是去那里恐惧害怕忧愁叹息，说在敌人面前你要干什么，吃喝摆设筵席，神给我摆设了筵席来吃来喝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，然后怎么样大吃大喝，哎呀，想起来美不美，我们就吃啊喝呀，对不对，享受啊，因为什么，因为征战谁给我征战呢，是主耶稣给我征战呢，他去征战我在这怎么样吃喝，好，关键的地方如何来征战，叫吃喝就是征战，吃主喝主享受主，特别喜欢这几句话，我们吃喝什么，吃喝神的话语，就是在征战，今天我来不了主日聚会了，我在家里多发一个简历，你以为发简历是征战吗，不是，真正的征战是什么，来教会听到这个叫做征战，去聚会这个叫做征战，这个叫做吃喝，这个叫做征战，因为当你聚会的时候，你看着你在这里聚会，你看着你什么也没干呢，我就坐在这里啊，哎，你就在这吃喝呢，这个时候谁在为你征战，耶和华在为你征战，他在那儿打仗呢，一场必胜的征战，不是你在那里打仗，哎呀对不起最近的工作比较忙，哎呀没时间聚会，哎呀这段时间怎么说，哎呀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我不能来聚会，我可以找出所有的理由来不能聚会，但你知道当你来聚会的时候，当你来听到的时候，你就是嘛，神正在为你来征战，我特别的感恩，你知道吗，在过去的十年教会差不多十年，没有一次因为生病我不能来教会的，没有一次，没有一次因为生病我不能够讲道的，没有一次，因为神一直在为我征战，十年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坐在这里听到甚至是讲道，那就不能生一次病不能讲道吗，就不能生一次病不能来教会吗，还就没有，在已过的十年就是没有一次因为生病而不能来教会，没有，为什么，耶和华为我征战，那千万不要觉得，哎呀我忙我自己的事情是为我征战，不是，那恰恰是中了仇敌的诡计，恰恰是仇敌让你离开主，然后你人会陷在什么恐惧的当中，呀工作咋还不来呀，事情怎么还没有转机呀，我这个疾病怎么还没有除去呀，我们陷到恐惧的里面，越听到你就越有信心，越吃喝主的话语你就越有力量，真正的征战是什么，在吃和喝来领受这个信心，所以神在我们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，让我们大吃大喝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再看罗马书，上周五讲的第十章，我们现在开始讲到第十章了，每日读经啊，讲到罗马书的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呢有三处比较重要的经文，这是其中的一处，那这个版本是新译本，这个版本翻译的比较好，可见信心是怎么来的呢，他说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，你在听到的时候信心就被注入到你的里面，俗话说给你打一针一样，给你注射进去了，就这个概念，信心是不是来自于你我，信心不来自于你我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而且成终者，信心都来自于哪里，来自于耶稣基督，来自于他的话语，只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来得到信心，就在什么时候，在你听到的时候，这是唯一信心的来源，听什么样的道，所听的道是借着什么，基督的话语，关于耶稣基督的话语， 关于他的救恩，关于他的恩典，关于他的拯救，关于他的一成之功，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信心只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基督的话语，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源头。你不断的听到你就有信心，你不断的听到主就为你征战，你不断的听到你就可以大大的得胜。